習近平終於露面了，同白俄總統的秘密會議引發外界無限猜測。在美中關係緊張之際，川普聲稱協議難以達成，專家暗示習近平的權力正在急速流失，棋局背後暗藏陰謀。南韓政壇劇變，李在明能不能夠收復飽受摧殘的國家？同時六四事件重現，匿名者發動網絡攻擊，令中共如坐針尖。观众朋友大家好，隐身半个月的中共党魁习近平6月4号罕见露面，会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而中共党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就只有简短的文字稿，并没有讲明双方会晤的具体地点，同时没有刊登习近平和卢卡申科两个人的合照。在后来补发的相片可以见到习近平表情绷紧，两眼无神，咁同佢上次2023年12月4号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卢卡申科嘅时候，就好似两个人。中南海系中共中央同国务院嘅办公所在地，习近平今次喺中南海会见卢卡申科，而唔系以往嘅会晤地点钓鱼台国宾馆，出于乜嘢原因就不得而知。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见卢卡申科的时候说，隔离就是我的办公室，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接待你。白罗斯通讯社当日就率先对外发表了双方会晤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在报道中披露了中共新华社没有报道的会晤细节。据报道，白罗斯第一副总理斯洛普科夫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了卢卡申科总统今次访华的形式特殊。他说正式会谈只是补充环节，关键在于这次访问的本身，这种交流形式从来未应用于世界上其他任何领导人，是一场家庭式的友好午宴，这才是核心。斯洛普科夫强调，这不是工作访问，也不是正式国事访问，而是一次为了家庭式友好午宴的特别访问。时事评论员晓雪嘉表示，由这里已经看得出习近平确实已经下台，没有权力了。外国总统来访问也只是一次友好的家庭午宴，而且还说这样才是最重要的，这等于坐实了习近平失势，只是他出来的意义不大。晓雪嘉还说，今次卢卡申科到访待遇之低，到了北京国内都没什么宣传报道，也都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他应该有两个目的，一来是看习近平人在不在这里，还有没有权力，二来是要钱要项目要援助。晓雪嘉认为，有可能是普京要卢卡申科探下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失去权力，因为普京非常关心习近平，尤其是乌克兰发动的蜘蛛网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损失很大，俄罗斯肯定需要中共的支援，但是现在是临时党中央在度掌控政局，所以临时党中央的策略肯定不是无上限支援俄罗斯。6月1号乌克兰实施的蜘蛛网行动一日之内摧毁了俄罗斯三分之一的战略阻吓武器。2号乌克兰人又将普京最挂住的克里米亚大桥炸了，造成大桥结构严重受损。那是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第三次对克里米亚大桥动手。时事评论员金言表示，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大桥大概是象征着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的征服象征，又是俄罗斯向克里米亚输送军事物资和人员的唯一通道。对普京来说，这座桥不单止是军事生命线，还是他亲自批准的面子工程。据俄新社等媒体6月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川普和泽连斯基不是太可能在近期举行会晤。分析认为，二号白宫才表示川普愿意和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但是这头讲完普京说没时间，最近不得，这样表态 顯然是不給面子川普，他可能現在還在家裡生氣。法新社報導，川普的烏克蘭事務特使海洛格4號向霍士新聞表示，攻擊屬於敵人國家生存系統的核三位一體其中一部分，感意味風險等級正在一路攀升，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會做出什麼事。核三位一體是三種主要核攻擊方式的能力，即是戰略轟炸機、陸基洲際彈道飛彈、海基彈道飛彈潛艇。海洛格表示，烏克蘭已經提出非常合情理的立場，而俄羅斯就提出利益最大的立場，目前目標就是試圖縮窄期間差距。想守護健康，營養學研究顯示35歲之後的代謝會逐漸減慢，影響三高健康。科學健康管理能夠支持代謝平衡，三高代謝寶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幫助你充滿活力。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留言區健康520網站。美國總統川普4號在 Truth Social 發文表示，他一直都喜歡習近平，但是跟著就全部用英文大街，強調習近平非常強硬，極難跟他達成協議。彭博新聞報導，一位關鍵礦產政策專家表示，美中似乎對5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貿易談判關於稀土所達成的協議存在不同理解。稀土廣泛應用於戰鬥機至到智能手機等關鍵技術，而中共的出口政策已經成為美中兩大經濟體之間的主要爭議焦點。供應短缺已經影響到部分美國企業，而美國官員就指責中方還未兌現恢復出口的承諾。現在外界對川普和習近平會不會通話持懷疑態度。彭博社3號說，繼中美在日內瓦達成一致將關稅由天文數字下調之後，圍繞晶片和稀土資源的爭奪戰，北京方面似乎越來越佔據優勢。報導指出，美國在半導體供應鏈的控制方面長期被認為好過中國，但是隨著中共加強對關鍵礦產的反制，美國發現這嚴重影響了它的關鍵產業，美國要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可能還需要10年，而中國企業已經開發出多數美國晶片的有效代替品。在中共對美國4月的關稅戰作出反制之後，雙方在日內瓦達成共識，中方承諾暫停非關稅措施。不過川普認為中共並未履行承諾，仍然繼續出口管制，導致美國汽車行業發出警告，若果中共持續這樣，將會面臨全行停產的危機，促使川普急需要與習近平通電話。有分析表示，川普不是沒有其他手段令習近平求饒，除了地緣政治方面、金融方面的貨幣戰，這些殺手鐧川普還是不願意用，但是習近平將所有能夠阻嚇到美國的黃牌和底牌拿了出來，所以彭博社才認為習近平佔了上風。現在印度和德國都加入美國行列，不滿中共限制稀土出口，令到汽車生產陷入停頓。路透社報導，繼上星期一間印度電動車製造商提出類似不滿之後，德國汽車製造商亦都相繼發出警告，說大陸的出口限制可能導致汽車生產停產，同時擾亂當地經濟。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主席穆勒表示，出口許可證發放緩慢以及持有效許可證出口清關停滯之後，帶來汽車製造商嚴重問題，這是該遊說團體首次警告即將出現停產。穆勒指出，即使現在已經授予一些許可證，但是這不足以確保生產的順利進行，如果情況不迅速改變，就不排除生產延遲甚至是停產的可能性。包括印度、日本和歐洲的外交官、汽車製造商和其他企業高層正在緊急尋求和北京官員會面。《華爾街日報》3號報導，習近平在日內瓦會談的時候派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做談判代表。何立峰出發之前 習近平已經明確授權何立峰在談判當中不用再迎合美國的態度，要強硬。據與中共高級官員有接觸的人士透露，上個月在日內瓦達成的協議被中共視為一次勝利，敢令習近平見到堅持自己立場的價值。報道還說，何立峰的談判策略和第一個任期前國務院總理劉鶴和川普談判的策略完全不同。劉鶴希望降低對抗，而何立峰就是不怕對抗，即使事態升級也都無所畏懼，令到他的談判空間非常有限。報道透露，川普希望和中共達成好像第一任期時候的貿易協議，迫使中共增加對美國商品的採購，以便結束貿易戰。但是習近平今次的原則不會考慮和川普達成類似的採購協議。有觀點表示，習近平似乎向全世界宣戰，不過就看不出對他有什麼好處，反而可能會加劇中國和世界的脫歐，促使西方國家加速去風險的戰略推進。外界質疑現在美中談判毫無進展，是因為習近平對川普第二個任期他的心態完全發生了變化，亦或是有其他原因。據中國學者蘇小和表示，據可靠的消息，中共目前已經發生了高層政變，習近平已經沒有權力直接和川普總統通話。這樣美中談判停滯不前，是否跟中共內部權鬥有關？資深媒體人張修傑表示，無論點，現在美中貿易談判還是看彼此能夠撐多久，中國判斷美國會不會向中共屈服，美國判斷中共有沒有誠意和美國以改革經濟的內容為主導的關稅協議。如果沒有的話，川普對中共的關稅一定會更加強硬。路透社和法新社報導，根據南韓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資料，全部選票統計結果顯示，在接近3500万張選票之中，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得票率49.42%，執政黨國民力量候選人金文珠的得票率是41.15%，而投票率則是79.4%，創下1997年總統大選以來的新高。李在明在國會外發表勝選演講的時候表示，首要任務是果斷平息叛亂，確保不再會有槍口和刀劍，轉移對付人民的軍事政變。他說，我們憑藉人民共同的力量定能夠克服眼前暫時的難關，我們人民具備非常強大的能力。李在明4號獲得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式確認當選總統，立即接掌總統和最高統帥職權。內政部官員表示，計劃南韓時間上午11時在國會舉行儀式簡化的就職典禮，預計只是會有幾百名嘉賓出席。李在明當選之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隨即表達祝賀，表示希望同他合作。盧比奧在聲明中說，美韓同盟堅如磐石，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深厚的經濟聯繫。李在明上任之後，將會面臨一連串嚴峻的經濟和社會挑戰，包括隕石月戒嚴風波之後社會嚴重分裂，以及美國難以預測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衝擊南韓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總部位於華府的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在分析報告指出，李在明總統將會發現自己難有時間喘息，必須要着手處理任期初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同川普達成協議。史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申喜旭向法新社表示，李在明預料會將韓美同盟列為優先要務，同時尋求同中共以及北韓接觸，咁代表偏離尹錫月等前總統嘅政策。李在明曾經就同中共以及北韓嘅關係表達態度較為緩和嘅計劃，尤其強調中共作為主要貿易夥伴嘅重要性，同時表明唔願意喺台灣海峽安全緊張局勢採取強硬立場。經濟學人分析，李在明今次大選，由於南韓的選民給了李在明以及他的政黨很大支持，所以敢令李在明有壓倒性的地位。 經濟學人判斷李在明可能很快就會跟川普以及川普政府發生衝突，因為李在明近日強調不急於跟美國達成協議，展現出不妥協的立場，這視為對川普的挑戰。川普認為對美國有巨額貿易順差的南韓應該著急協商，但是李在明就表示不會讓步。另外，李在明不願意增強和美軍的合作，來阻嚇北韓，認為這會威脅到北韓，這和美國的政策相左。他同時還希望重啟和金正恩的談判，展現出親近北韓的姿態。另一方面，時事評論員趙曉慧認為李在明並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得票率是 49.42%， 而今民主是 41.15%， 得票率比預期高，代表保守派力量依然穩固。中間偏左右是親中路線的李在明雖然當選總統，但是得票率並未過半，令他無法用全面勝利的姿態進行強勢改革。南韓未來是一個對立的社會，李在明未來執政不輕鬆。如果李在明在執政之後表現出親中又親美兩邊討好，或者是表面親美實際親中，極可能被美國川普政府視為不可靠夥伴，失去很多科技領域的合作。而另一方面，中國現在有產能嚴重過剩的問題，正在加劇全球傾銷潮，對南韓這種與中方產業高度重疊、地理又近的國家，殺傷力尤其大。接下來要看李在明政府要不要對中國設下貿易防線，要不要與美日澳建立關鍵產業聯盟，共同抵制中國傾銷。經濟學者吳家龍表示，為了朝鮮半島的穩定，為了阻止南韓向中國傾斜，川普肯定要好好打台灣牌，要制約李在明帶來的地緣政治不明朗。美國是不會接受南韓的兩邊落注外交策略。6月4日是天安門事件36周年紀念。3日下午，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發表聲明，懷緬遇難者，批評中共隱瞞真相，而中共依然祭出一些手段來限制網絡言論。盧比奧在國務院網站發表的聲明說，中共一直試圖掩飾天安門六四事件的真相，但是世界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勇敢的中國人，他們在面對危險時候展現的勇氣，表明自由、民主和自治不單止是美國的原則，更加是人類普世原則，那是中共無法抹去的。盧比奧隨後在社交媒體 X 發帖說，我們記得36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的殘酷鎮壓行為，同時懷緬在那一日被屠害和監禁的無辜民眾的勇氣。自由、民主和自治是中國無法抹去的人類普世原則，而每到六四這段期間，中共政府往往都會製出一些手段來限制網絡言論，各種提到相關敏感字眼的事物都會受到禁止。繼有網上遊戲禁止直播之後，沒想到現在連商品標價亦都被管制。近日傳出中國的商店群組之中有人發出警告，說標價若果出現64、89、535、36帳號就會被限制流量。另外，若果標題有涉及到坦克的字眼，只能夠用 tank 來代替，引發討論。為什麼連535都不行？有網友就給出答案，表示有不少人知道6月4日會受到限制，所以會改口說5月35日，所以535才會一起被禁止。日本放送協會 NHK 4日在海外新聞頻道播放了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36周年節目，沒想到在中國收看 NHK 節目的時候隨即被切斷信號。消息曝光之後就立即引發網友熱烈討論，每年一次的六四，共匪都如臨大敵，中共這樣遮掩相關信息，反而弄巧反拙，形成反效果，等於中共再次大規模悼念六四了，越補的窿越大。而在4號，黑客組織匿名者六四宣布再次入侵多個中國網站，發表六四真相圖片。匿名者六四在 X 平台發出多篇貼文，同時貼出被攻擊的網站首頁，包括中國企業新聞網、中外新聞網等等。 可以见到网站首页出现好多坦克人的画面，还用简体字写着“毋忘六四”、“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选举”等等。匿名者还说，我们攻陷解放军新闻手机软件、解放军学校、军工集团和陕西商务厅贸易协会，就连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这些7个微信直播平台也都 hack 了。而这些直播网上人数最多达到500人。匿名者六四强调，要让中国人知道6月4号中共在天安门残害百姓的真相。匿名者六四近年频频攻入中国相关网站，在2023年中共十一期间，匿名者六四攻入了中共军校、武昌职业学院等网站，将首页的相改成习近平的18层地狱罪名录，细数习近平各项罪状。2023年六四事件34周年当日，该黑客组织亦都曾经攻入中共多个官方网站，植入毋忘六四同埋当年坦克车驶入北京镇压嘅相。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